应说而误解，故号声闻。这个声闻得名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得到的。它是因闻世尊说法而开悟的。那么这一类的学人呢，我们通称之为声闻。说缘起所修啊，四谛而为根本。那么声闻以哪个法门作为他主修的？这个地方给我们说出来了，是以四谛而为主修。那么在经典里面，这个四阿含经就是说于这个孝成经的，孝成人所修的。四阿含分量啊相当之多，但是都是以四谛为本。说实在话，四谛法通大孝成，到后面呢会讲到。那么为什么这一类的人闻四谛法变成了小乘呢？那个高尚之士闻到声闻这个四谛法了而成为菩萨。这个四谛是十方诸佛建立教化的根本法，哪一法都离不开四谛。那么我们看看小乘人的心理以及小乘人的作业。这观无常而生恐，念空寂以求安，观六道之轮回，悟三界之生死，这就是小乘的根性。生死无常，在大乘菩萨眼睛里面是不当作一回事，但在小乘人眼睛里面呢，这是非常严重的大问题，他看得很重。那么看万法无常啊，他生恐怖心啊，害怕了。这个空寂就是小乘人所证的偏真涅槃，这个很自在。他的目标啊，就是求这个偏真涅槃。那么认为六道生死，这个六道轮回三界生死啊，这个小乘人最为厌恶的，总得想尽方法了要离开。那么虽然这是小教小果，比起我们不的凡夫依然是殊胜多多，因此我们也不能够轻视小乘，这是圣人们。这艰苦常怀厌力，断极恒为其胜，正灭独其无为，修道伪论自度。那么我们读了这个四句，就把小乘人的特色看出来了。小乘人厌苦，见到这个三界之苦恼啊，他认为这是大患在身呐，念念要离苦。苦是果报， 主晓得离苦从骨上离呀，是离不掉的呀。那要从什么地方离呢？要从阴上离，阴就是极，极里面所包的迷惑造业，感召来的苦果。那么小乘人断极就是断烦恼，唯恐烦恼又生了。那么这是说他的功夫，正灭毒气无为，灭是道之果，苦集是世间因果，灭道是除世间的因果，灭就是涅槃的别名。他要证得涅槃，证得不无为涅槃，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无余涅槃。修道为论自度啊，怎样才能够证入无余涅槃呢？必须得修道，修道是证灭之因。四谛法里面，世尊给我们所说的顺序，先说果，后说因，因为果报容易接受。三界之内的果是苦啊，三界之内的因呢是烦恼，出世的果报是乐，果报就是灭。灭的什么呢？灭的生死，灭的烦恼。那么正灭之因呢，这就是修道。小乘道品通常归纳37道品，小乘人主修的。所谓小乘，不发大心，只求自度。那么他也不是不教人，他不主动的教人。你要去拜他做老师，你要去跟他学，他也收。你再去找他，他不会来找你。不像菩萨，菩萨呢，所谓是为众生不请之友啊，他是主动去找众生的。以方便法了来诱导众生来学，来学道。小乘人不是如此，所以他是自度。大乘的特色呢，重在利他上。因此大事之心未普啊，学化之道无失，六合之境空然，三界之词迷运，应怪万恨，果缺圆长，六度未修，非小何类，这如是的声闻之道也。那么这是总结，说明他是小乘之所以然。第一个，他没有发大愿，这个大事前面所讲的四弘十愿，他没有发 普度众生之心，他只求自度，所以小乘称之为叫自了汉。那么纵然度生啊，还要度与他几个有缘的，他高兴度了这个人，他没有大心啊，普度他没有平等心，所以摄化之道就是摄受教化众生的大道，他没有做到。六合之境空然，六合境小注里头也有，前面也给诸位说过，这是入众啊必须要遵守的六种戒条，才像一个和合的团体呀。前面的三宝里面，我们讲僧宝的时候给诸位说过，戒合同解，戒合同修，身合同住，口合无增，意合同悦，力合同均。那么这是通常说的，也有呢，你像人王经里面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六合经呢，它后头那个力合同均呢，它不是，这不是这么说的，他是说的学和同修，他是这么说的。那么大致上呢是大同小异，这是处众，就是团体当中人人必须要遵守的。团体给诸位说是属于大乘法，这个上一次也给诸位说明过，大众在一起过团体生活，我们出家人这个僧团过团体生活的，在一块共修的，这是从唐朝以后才有这个情形。唐朝以前都是每个人自修，只有在听经法会的时候我们聚集在一块，经听完之后呢，个人修个人，无所谓共同的共修啊，没有共修。这从马祖拜帐之后才有这个共同在一块修行，一众靠众的办法。那么共同在一块修行呢，六合境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我们是过团体生活，而不是从前这个人生活。这个大乘菩萨离不开大众，他天天要弘法，要利益众生，天天要跟大众在一起。所以这个大乘菩萨入众呢，就是修的六合境。那么小乘人普度众生，找一个清净的所在去自了去了，六合之境空然呐，三界之资迷运，菩萨都是以三界为度脱的对象，这是无缘大慈。那么声闻人他没有，他没有发这个心，所以这个无缘大慈啊，在他来说他不能够显现出来， 所以说在因地里面讲，他没有能修万恨，六度万恨他没修，因没有修，果当然就不圆满。纵然证得波罗汉果，并不圆满，并非究竟。这个常在此地可以说有究竟的意思，他不圆满不究竟。如果要说到平门来说呢，菩萨是六度万恨，六度未修啊，非消何累？他要不算消尘，那么他算是哪一类？如是在声闻之道也。这一句总结，这一类的人呢，就是消尘声闻之道。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果证圆常，一定要修大乘法，也就是说必须得要修学六度万恨之因，才能够圆满菩提，才能够成就无上道。向下经文这再说第二，忠诚圆觉一类的，或有不因他说自悟非常，偶缘散而体真呢，故名圆觉。这就所谓是忠诚之人，梵语称为辟支切罗，翻成我们中国呢，有翻圆觉的意思，有翻独觉的意思。我们常讲辟支佛，辟支就是辟支切罗啊，佛就是觉，辟支切罗是圆，佛就是觉，所以呢辟支佛就叫圆觉，圆觉就叫辟支佛。圆觉是我们中国的意思，梵语称之辟支佛。有些人问辟支佛是什么，他不晓得辟支佛就是圆觉，圆觉就是辟支佛。佛者觉也，这个大家晓得这个意思。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两种，一种所谓叫正根呢，一种叫立根。所谓立根呢叫独觉，他没有老师。那么这个是世尊在经里面常讲的，三界之内第一很聪明人是独觉，无师自通啊。但是独觉诸位要记住，必须要在无佛出世的时候才实现。有佛出世，纵然他是独觉了悟了，还要去亲近佛。他亲近佛呢，依然称之为圆觉，不称为独觉。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小注里面呢也有，诸位自己去看。那么此地所着重的是在独觉上，因为他这个经里的意思很明显，不因他说，他没有听别人说过话，自悟非常，悟到万法无常。这个理呀、他自己悟到的，说偶缘散而体真，缘散就是无常之相， 看到树叶落了，花枯了，忽然之间啊，他开悟了。其实真就是开悟，他体会到真常之性。那么这一类的呢，称他做圆觉。这个圆觉啊，实在讲只是独觉之一。说缘起所喜呀，十二因缘而为本恨。那么这个就以独觉来说，我们要晓得，在我们眼睛里面看呢，他是一等聪明人啊，没有老师教他就开悟了。实际上啊，他是多生多劫修十二因缘的，在这一生因缘成熟了，这豁然开悟了。如果过去世要没有修，他这一生怎么他也开不了悟。我们每一位同修这个寿命呢，不止这一生，过去无量劫，哪一个人在过去世生中没有修行过？凡是闻到佛法，凡是见到三宝形象，过去世都有因缘啊。那些没有学佛的，学外道的，学天主教啊，学基督教的，你问问他有没有个释迦牟尼佛，有他晓得，听说过。他有没有观音菩萨，他也听说过。那么证明啊，他过去生中啊，他在佛法里头熏修过。如果要没有熏修过，在这一生当中啊，佛菩萨名字都听不到啊，他怎么会晓得呢？不过在这一生当中啊，业障太重了，迷惑颠倒，没有得到好姻缘，没有能够继续的去修学。那么这一类开悟的，过去的修因在这一生成熟，缘觉是如此啊。菩萨声闻又何尝不然呢？我们大众当中有的根性很利，一听这个经啊就明白了，法喜充满，就得利益了。有的听了一遍还不甚清楚，迷迷糊糊，再要听个两遍三遍呢，哎，意思大概才懂得意思。为什么有人一听就明白呢？过去是用的功夫深，现在一听呢明白了。现在一遍两遍听不明白，过去生中呢也听这个经不用功啊。所以现在学习呢就好像困难一样。因此我们对于那个根利的不要羡慕，没有什么好羡慕。为什么呢？他过去用功嘛，我过去不用功。自己要是跟正的也不必泄气，为什么呢？努力就可以啊。俗话常说啊，别人一遍学会，我学十遍，我比别人家加十倍的努力。别人十遍学会啊，我学一百遍。所以我希望你们同修呢再加一番的努力，这个书啊要念两百遍。果然诸位要肯念两百遍，你们现在都有录音带， 把陆印带从头到尾听上200遍，那你就有很大的受用。你在佛法上就相当坚固的基础。不要以为说是没有精进啊，你把这个录音带保留，你在家里一遍一遍的听啊，听一遍有一遍的利益，听两遍有两遍的利益，多听多看自己就有悟处了。这就是说明了以佛法熏习我们的烦恼啊，不读不听就胡思乱想，就打妄想，打妄想就是烦恼熏习你的本性，越熏习就越迷糊越糊涂，越是迷惑颠倒就越造业，造了罪业哪有不受苦报的道理。所以要想我们呢不胡思乱想，唯一的办法呢就是一天到晚念经，一天到晚听经，你就不会再打妄想。佛法正知见，以正知见来熏习，把那个邪知邪见呢把它赶走，即使熏修得力了，境界就变了。要拿现在俗话来说呢，你的宇宙观人生观就改变了，就跟从前不一样，这就是受用。那么12因缘在这里也不必说啊，将来14表上会讲到的啊，今天讲了，你们讲的声音太小了，我听不见了。很好啊。是观无明而即空啊，大住行而无得。二因既非其业，无果之报何愁？爱取有已无此，老死亦何所累？这个两行就是说的12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这个无明跟行这两种是因与缘。从这个识，这个识一下了到除，这个五条叫果，叫五种果，所以前面两种叫因。说二因既非其业，那么这个地方呢我简单的说一说，这个毗支伽罗他们的修法是在12因缘里面做环转门来观察，而不是流转门，是叫还原门。假设要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无明行识名色六如除受爱取有老死，按照这个顺序来排列呢，这叫流转门， 这是三世两重因果。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明一切凡夫在六道轮回里面的这个轮转的理论的说明。为什么有六道？为什么有轮回？六道因这个十二因缘给我们说明了。那么这些圆觉这些学者，他们在里面觉悟了，觉悟什么？觉悟就是还缘，还灭门。我们为什么有老有死呢？因为有生。要没有生就没有老死了。为什么有生呢？因为有有啊。倒过头来看，这个生死里面的这个奥妙啊，就被你看穿了。为什么有有呢？因为有取啊，有就是有了业因呐、啊，就是有了业了。业从哪里来的？业是从这一切相里面取相啊，着相啊。为什么有取呢？因为有爱呀、啊。为什么会有爱呢？因为有受啊。这样一层一层往上面推上去，推到到最后啊，行缘无明啊。那么既然懂得这个道理了，你要想了生希望着了生死出三界，你在十二因缘里面断一个字就行，生死就了了。但是你要断，必须要明了果上不能断，要在因上断，果上断不了的。那么十二条里面属于果报的有七条，从食、名、色、六如、除、受后面的生老死，这个七条是果啊，果上不能断。要果上断呢，那就容易了，那自杀就断了，自杀断不了啊。自杀的苦啊，比活着还要难过啊。你看一般所说的那并非无稽之谈呢、啊、自杀死了之后还要找替身，找不到替身的时候你还没办法投胎了、啊、一般寿命终了，地藏经里面讲的49天可以投胎，自杀死了不行，找不到替身的时候没有办法投胎的，没有投胎当游魂相当之苦啊。所以万万不可以自杀，自杀决定解决不了问题，那是苦中加苦，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我们应当要明白的。那么怎么断法呢？要在因上断。那么因上啊，在十二因缘里面有五条是属于因，无名、行、爱、取、有。那么这个五条里面呢，无名跟行是过去式的，这无从下手啊，实际上可以下手的只有三观呢、啊，爱、取、有。这个三条你能够断一条， 朕匹之何苦？就超三界了生死，爱就是贪爱，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爱了，连这个身心呢也不爱了就行了。想想看我们能不能办到呢？即使你要办到了，即使你就了生死了，为什么呢？这个爱是迷惑，是睡惑，你不迷惑就不造业了，因为爱呀、才有取啊，取就是造业呀、在爱上断最高明的，那么这一条要是断不了，在第二个字上用功夫，不取，不取也不容易啊。《金刚经》里面常说的不取相，如如不动啊，你把这两句做到了，别了生死，出三界了，虽然有迷惑在呀、不造业。说个老实话，除了这两条上可以下功夫之外，第三种啊，要是在有上断呢、那是属于再来人，尘缘再来的，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做得到的。说个老实话，辟支佛也做不到。那是什么样的境界呢？真正讲呢，他是大彻大悟的人，样子是装糊涂假糊涂啊，他有爱有取，假的心里头不落印象，取就是阿赖耶识里面不落种子。诸位想想看，这个他不容易，那个有啊，就是阿赖耶识里头有了种子了，造了善业落了善业的种子，造了恶业落了恶业的种子，造了无记业就落无记业的种子。你想想看，要有本事造一切业的时候，阿赖耶识就说没有种子，那是什么人啊？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在，那是实现的。像我们历代祖师大德这些高僧里面，有许许多多是古佛大菩萨再来的，他们能做得到。诸位所熟悉的寒山拾得，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的化身，风干和尚阿弥陀佛的化身呢、像他们行，他们虽然造作，他们有有啊。再给诸位说一位鼎鼎大名的高僧济公活佛，他在十二应年里面给诸位说，他们有那个有啊，表面上看起来疯疯癫癫迷惑颠倒，人家有这个本事啊。所以严格的说起来呢，真正做功夫啊，就是爱取这两条上下功夫。你要是啊，我也学济公活佛，我在有上下功夫，那就看你是真有还是假有了。别诸说做不到的呀，理论上是能讲得通啊，事实上做不到，也就是说我们没那个定力，没有那个智慧， 那么这是把十二因缘观空了。十二因缘也是性空啊，所以说是二因即非其业，无辜之报何愁呢？他都能够把它观空，都能够避开，乃具有已无此了。这个无此就没有瑕疵了。老师也何所累呢？这是身心解脱。因既然空了，故我当然呢也是虚妄而不实在。说不能熟然独脱了，这一个字啊是个破音字，大概有四五种念法，但是意思都一样，那就没关系了。别念消，念消然独脱也可以，念熟然独脱也可以。这个熟然就是忽然，他一悟了之后，他忽然就解脱了。脱是解脱，是解脱的意思。他能独脱，进出幽居这一类的人都欢喜清净，居住在人迹不到的所在，观无边而无非常，独丘陵而入真道，自以详叙血心律以田玉，幸好丹席虽贤灵而自食。那么我们看了这一段呢，对于道人呢确实很羡慕，神仙生活好，虽然是好，与众生没有利益了。那么这个在一般说起来，这真正叫清福，在山林里面这是享福啊。尘世烦恼一丝毫他都不沾染，独处说老实话了，应当要学这些小乘，学这个二乘。立身呢要学大乘，这两者兼而有之，那就太好。我们中国古大德真真是聪明绝顶，就是做到了啊，是兼而有之啊。那么兼而有之怎么个做法呢？自己进修的时候在山林，弘法的时候在都市。所以你看从前这个寺院大道场的寺院，山里面所以有大本山，那是他修行的道场。寺院里面呢有下院，下院就是在都市里面，他也有寺庙有讲堂，这个确确实实是很有道理的。你比如圆觉寺，山林里面进修，这是两者兼而有之。现在困难了，现在呢人心浮躁，如果找这样一个地方去居住啊，这不行，太寂寞了，住在这个地方没有意思。山林好不好？山林要开成观光区，天天多少人来拜拜，热闹啊。 那还修个什么道？所以变成观光区就完了。所以从前这个修行人呢，他为什么要用严厉城市？不但是城市，同学用严厉娱乐，连个村庄啊，他都要严厉。人及不到的时候，才能够把心静下来，感到我们不是严厉，而是静。你看了凡居这个四境后面附的云谷大师传，云谷大师他住在深山里面，